十二章十到二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萨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萨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样的时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的眼睛不是盯在周遭的环境和我们自己上面，乃是要盯在仰望你的应许，仰望你这一位昔在永在今后永在的这位主永不改变的应许上面。感谢主，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就坐。弟兄姐妹们，两周前呢，波波弟兄带领我们进入到了创世纪亚伯兰的世代，就是创世纪十二章。那上周呢，我们就快进到这个撒来127岁，他死了，然后呢，亚伯兰为他买了一块地，埋葬他的妻子，这块应许地成为应许之地出熟的果子。今天呢，我们再次回到十二章，我们看后半节，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类似的故事在创世纪里有三个。他们分别是在十二章、二十章。这个呢，这两个故事呢，都涉及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呢，在26章，涉及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那么这是三个不同的故事，不是说同一个故事有三个翻版。那么每个故事呢，他说的重点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十二章一开始就谈到耶和华神给亚伯兰7个应许，那么这是蛮有祝福的应许，要让亚伯兰成为一个大国。可是紧接着我们在12章10节这里，我们就看到好像是说神的应许受到了阻碍，受到了威胁。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结构，在第十节这里看到没有，那地遇到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有下埃及，对吧？那么下埃及呢，它从方向上来说是从北边往南边走，叫下埃及，对吧？那么在第13章，这里没有啊，第13章的第1节是这样讲的：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上南地去，就埃及从南面又往北边去，到迦南去，对吧？这是一下一上，是指明，一个是指明了他走行走的一个方向。另外呢，这里 也暗示也暗指出来亚伯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灵性生命的变化，往下好像是说他的灵性他要依靠自己来解决问题，往上呢他就看到神的作为，又对他有很大的鼓舞。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十节，这里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这个是整个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耶和华神应许给亚伯兰迦南地，可是呢，亚伯兰一家刚刚在迦南地自搭帐篷住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地就遭遇饥荒了。这地的饥荒就意味着亚伯兰一家的人面临着食物短缺，吃不饱肚子。那么神刚刚给了这样的美好的应许，那么就突然面临着一个饥荒的窘境。那么这个是亚伯兰处在一个张力当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好像说应许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呢又很骨感。那么为了应对饥荒呢，亚伯兰自然的去选择说，哦，到埃及去，因为埃及呢有充沛的尼罗河水灌溉肥沃的土壤，所以那里呢一直是物产比较丰富，经济也比较繁荣啊，它基本上受这种天气干旱的影响是比较少，可以帮助到他们度过的饥荒的岁月。所以经文这里也明确说亚伯兰是在那里暂居啊，他不是要永久的离开这个应许之地，而只是暂居。可是就是当亚伯兰带领他的全家动身前往埃及的时候，立刻就把他的家庭带入到一个艰难的危险的处境当中去。而在这个过程发生的一切呢，似乎已经阻碍了耶和华神给他的应许之福。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到十三节。将近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得活。他们要去的这个埃及繁荣富裕，但是他遍地充满着异教的拜偶像的文化。在那个地方呢，这个统治者依仗自己的强权，依仗自己的武力，随意的将自己看中的女子据为己有。正像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这里看到，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当以色列民要求耶和华神给他们立一个国王的时候，地上的国王，撒母耳就曾经警告过他们，他说，你们如果立了这个王，这个地上的王将要从你们当中任取所需，包括娶随意任何一个女子。很显然亚伯兰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他都要提前筹划，提前想一个主意，想一个办法，想一个计谋，然后把这个呢要跟，因为需要他的妻子来配合，所以要跟他妻子要交流。所以说他说，哎，这个太太，我们要到埃及去的时候呢，你千万要说你是我的妹子。那么他怎么会这样想呢？这里没有说，经文里面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推测，也许亚伯兰是这么想：耶和华神应许我成为一个大国，他应许会祝福我，那么并且透过我呢，要祝福整个的世界，祝福到万国万民。也会应许我会有一个孩子，到现在我也没有孩子，我已经75岁了。那么我如果在埃及死了，这一切 就没有事情，对吧？所以我不能死。很明显，亚伯兰他的这种计谋，他的这个想法呢，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他很害怕埃及，很惧怕。那么他觉得在那些强权者的面前，自己很渺小，很弱小，啊，没办法跟他们对抗，所以我得想个主意躲起来。那么，所以他也是为了自己在埃及好像度过这个暂居的日子，所以呢，我要欺骗一下埃及人。那么他可能是这样想的，因为如果他说他是妹子的话，如果有人来找撒莱是他的妹子，那要跟他提亲的话呢，要找他结婚定亲，那肯定要商量商量，对不对？找他哥哥来商量商量。那么有这个时间呢，他也可以周旋周旋，可能抓住机会也可能就跑掉了。但是在亚伯兰看来呢，这个谎言还是蛮巧妙的。为什么巧妙呢？因为撒莱呢却的确是他的妹妹，他就亲口说过，在创世纪的20章12节这里，他说他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对吧？所以他其实好像说对这个，因为恐惧呢，他妥协了，妥协了以后呢，他这种扭曲呢，似乎他说的哦，这是我的妹子，好像也不是完全说假话，还有一半是真的。可是呢，亚伯兰其实也很知道，当他把这个话说给埃及人听的时候，埃及人怎么也不可能理解成说这个就是你的妻子，对吧？那么为什么亚伯兰要欺骗埃及人，要出这个主意呢？我们可以从他跟撒莱的对话里面可以看到，你看到他说，使我因你得平安，使我的命也因你来可以存活，对不对？他相信说，哦，埃及人肯定不会把撒莱杀死了，对吧？他一定会让撒莱活命，但是呢，他有可能杀死我自己，对不对？所以他的担心就是说，妻子太漂亮，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那个时候呢，这些统治者国王往往是后宫一大堆，妻妾成群，是吧？比如说像在亚伯兰以后的所罗门做国王的时候，做以色列国王的时候，就是妻妾成群，对不对？他们实际上是逾越了上帝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界限。那么也可能是埃及的法老也有自己的一个尺度，自己的一个道德标准，他想作为一个法老不会娶别人的妻子，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把他丈夫杀死，他不就不是别人的妻子了吗？所以他就可能会这样想，对不对？他把我杀死了。这很明显，他在这种非常惧怕人的情况下，他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那么我想问的弟兄姐妹们，你惧怕人吗？当你面对你的老板，周围的同事都在说顺耳的假话，你敢说真话吗？你敢冒险吗？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传统的过春节啊，清明，我们刚过清明这样的一个节日，家人要求你跟他们一起按拜偶像的这种方式来祭奠先人的时候，你敢不敢去？在我们教会里，你如果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不当的言论啊，不当的行为，你是不是选择避免得罪别人来默不作声呢？当我反复的读这个经文，反复的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一个惧怕人。也许有的人能看得出来，有的人看不出来，但是很多年以来 啊，特别是我们成家以后，啊，外面打交道的人，然后稍微有点不熟悉的人，我就把我太太盯在前头，哎，你赶紧去吧，你去跟他交涉，你去跟他打交道，我就躲在后面，啊，这样让我很安全。我怎么感觉好像在这一点上很像亚伯兰？但是对亚伯兰来说呢，他越担心的事越要找上门来。你看，在14节、15节这里，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了。这里记载了埃及人的确是被撒来的美貌所吸引，而且这个经文里面用的这个词啊，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跟亚伯兰用的词是一样的，亚伯兰跟他妻子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妇人是极其美貌。当亚伯兰他们夫妻带着一大堆家人进入埃及以后呢，埃及人很快就看到了啊，这个撒来是非常漂亮，那么几乎所有的臣宰都在议论。那个时候呢，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互联网，那么新闻都是口口相传的。他们说，哦，你们看到没有，我们来了一个外国人，外国人他的这个家产还挺多的，他一大堆人，哎，他那个妹妹啊很漂亮，知道吗？然后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在12章里面读到说，那个时候呢，亚伯兰已经75岁了，啊，12章4节这里讲到亚伯兰已经75岁了，他的妻子撒来呢比他小10岁，65岁，撒来怎么会这么漂亮呢？啊，有人也解释说，这可能是上帝送给他的一份啊特殊的礼物，保守他的美貌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衰减。那么我觉得，啊，最好的解释呢是那个时候人活得比较久，对吧？上周我们才知道撒来最后是活了127岁，他去世了。65岁呢，其实是刚刚走到人生的一半，对吧？那么按照我们现代人的寿命计算，也就是40岁上下这样的一个年纪，啊，不管怎么说，啊，撒来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呢，他的容貌、他的仪态依然是非常出众的，非常引人注目的。所以法老的官员们看见以后呢，啊，就是大家的赞赏，那么并且对他们的国王，在他们国王面前也是大家的赞赏。这些话呢，就打动了法老的心，他马上派人去把撒来就带进了他的后宫。你看第十五节的最后这里，他讲的是非常简洁明了的一句话，就是那妇人被带到法老的宫去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那么这个表示说，当时撒来呢又安静又被动，他不能做任何事情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吗？那么经文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细节，也没有其他任何的解释，但是很明显，就当这个地上最有权势的埃及国王派人强行带走撒来的时候，撒来没有办法，亚伯兰也是束手无策。对于亚伯兰来说，整个的局面完全失控，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的想的这个计谋，想的这个办法，只能说是别人来跟他商量的时候，他还有点回旋的余地，但是现在是现实是没有人跟你商量，直接把人拉走，所以他无能为力，对吧？那么一旦撒来被接到王宫里去呢，亚伯兰呢就成了法老的大舅哥，有了亲戚关系了，对吧？法老就送来东西了。你看第16节，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法老给了亚伯兰很多礼物，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礼物清单听起来好像没啥啊，没有人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什么结婚的礼物来送人的。但是这个就是作者摩西在描述古代世界巨大财富的一种方式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呢，就好像是给了他迈巴赫、兰博基尼、独栋别墅、金银珠宝、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那这些呢，好像就是说法老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把这些礼物当做新娘的聘礼来送给亚伯兰啊，因为他是新娘的哥哥，表达祝福也表现自己的慷慨，对吧？因为毕竟是把你的妹妹带走了嘛。所以我们来看，从某方面来看呢，亚伯兰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他成了法老的大舅哥，而且突然还有这么大的财富就来了。但是呢，他的妻子被抢走，面对这一大堆的礼物，你说亚伯兰在想，因为很显然他想，这个神的应许他的后代是从他和撒来出来的，对不对？那么撒来被抢走了，他原来总担心自己被杀死，现在撒来被抢走，那么这个就好像神的应许面临阻碍，面临被威胁，面临毁坏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要这一大堆东西有用吗？所以你看，显然是亚伯兰他的这种诡诈的计谋是没有办法让他说啊，我用这种办法来守住神的应许，反而让自己的妻子被带到法老的宫里，而且陷入一种被玷污的危险的境地。所以从人的层面来看，亚伯兰差点就把神的应许就毁掉了。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能阻挡神他自己要成就自己的应许。你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经文里没有交代这些瘟疫的性质，也没有叙述说法老是怎么知道这些瘟疫和灾害降到他们家来是由于撒来的缘故，由于亚伯兰的缘故引起的，只是明确的说这是神的介入和干预，对吧？如果我们看二十章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在二十章的二到三节这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来为妹妹，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来娶了去，但夜间神来了，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你看，神可以采用在梦中对人说话的这种方式，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的任何的方式。法老怎样对待撒来，耶和华神就怎样对待法老和他的全家。耶和华神降下大灾，让法老的家庭逢遭巨变。法老也知道了这是因为撒来被抢入后宫所引起，因此他心里是非常的害怕。你看到吗？这位埃及最有权势的人法老非常惧怕耶和华神。那我们再想想看，在二十章那里，亚伯兰到了这个不幸之人的境地，他怎么想？他说这地的人恐怕不惧怕神，不信神。但是事实上法老是非常惧怕神的审判。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亚伯兰是特别担心自己被杀，他没有，他真正的没有，你我们从经文里面没有看到说亚伯兰是想，哦，我这样做是不是上帝喜悦，他没有这样想，对吗？但是在对比法老，他却是非常害怕神的审判，神临到他的时候非常害怕。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人敬畏神的话，他才不会惧怕人。如果你惧怕人，就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去敬畏神。这个改教家约翰诺克斯，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他在从日内瓦到苏格兰，领导了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建立了苏格兰长老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苏格兰的女王她是暗中支持天主教的，所以她四次召见诺克斯，企图以她自己的权势来压服诺克斯。诺克斯不过就是一介平民而已，对吧？他甚至以他的权势来压服诺克斯。还有一次他说，你是不是鼓动平民起来反对我？诺克斯说，女王陛下，你的统治必须降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统治，你的臣民会顺服你；如果你违背上帝的旨意，你的臣民可以起来反对。女王旁边的人看完了以后，这个人长得是，这见了女王都不怕。所以他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他的墓志铭，约翰诺克斯，他说，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敬畏神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不惧怕任何人。所以我们这里故事进展到这里，我们看从人的层面来看，神的应许好像受到了阻碍，受到了威胁。但是神的应许是必定成就的，他不会也绝不会受到任何的威胁和阻碍，甚至包括人的软弱失败都无法阻碍上帝的应许的成就。上帝一定会保守他的应许，就像以西结他所描绘的，上帝拯救他子民的动机，在以西结书36:22这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法老和他的家庭遭受大灾，法老马上就把亚伯兰招来，指责亚伯兰，你说谎话，你为什么欺骗我？所以在18-20这里，我们就看到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送走了。神也借着法老的话揭穿了亚伯兰的谎话和诡诈。那么从法老的这个责备的话语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法老呢只是说自己准备把撒来娶来当做自己的妻子，对吧？他后宫里的女子很多，可能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个法老。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说法老和撒来有过亲密的接触，理由就是说，一般这个女子带入法老的宫中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预备才能献给法老。像以斯帖进了宫以后，他经过了12个月的准备。那么这个时间的或长或短我们不能肯定，但是肯定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啊。另外这个法老这里讲到说，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很显然他这句话是强烈的暗示说撒来已经被完好如初的送回，因为他很惧怕耶和华神，他在这里强调这句话，那就是说我没有做什么 不好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对吧？那么最后呢，法老派人把亚伯兰和他所有的随从呢都送到边境，其实送到边境就是到把他赶出埃及，赶出埃及就上了回到这个迦南南地，对吧？上到南地去。那么你看这个时候呢，亚伯兰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妻子失而复得又意外的得到了一大笔财富， 法老呢派人把他们送回南地去了，是吧？很显然这笔财富是神给他的祝福，即使是在亚伯兰失败软弱的情况下，神依然祝福他。所以亚伯兰看到了神的作为，所以 这里表示上南地不仅仅是说他一个方向性的，也使他的灵性的生命又被挑旺起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大家看完了以后，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和伊甸园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关联？你看这两个故事呢，都围绕着食物的诱惑来展开的。在伊甸园里，这个果子看起来悦人眼目，好多食物，对吗？是很有诱惑力的。那么在这里呢，迦南地缺乏食物，埃及的食物很有诱惑力。那么在两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做丈夫的没有做好这个家庭的头，都把妻子顶在前面，然后让妻子陷入到灾难性的困境当中去。而且他们都是采用，这两个故事里面都是采用到欺骗的方式。这个蛇欺骗了亚当和夏娃，然后亚伯兰夫妇呢又欺骗了法老。这两种欺骗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都是有人看见好就拿走，看见好就拿走。夏娃看见果子好就拿下来了，法老看见撒来美丽就准备娶她为妻了。那么在这两个故事当中呢，一旦发现了这个欺骗的行为，欺骗的真理曝光了，然后上帝就问亚当，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呢就问亚伯兰了，那你为什么对我做这种事，是吧？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呢，丈夫做的事情首先是把责任推给妻子。亚当在伊甸园里，亚当说，你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让我吃的，对吗？然后亚伯兰说，我的妻子太漂亮，这个我没办法，我只能说谎。所以这两个是故事的结果是什么？这一对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亚伯兰和撒来被赶出了埃及，对吧？我们看到有很多相同的要素在里面，这几乎是一样的故事。但这两个故事也有差别的，差别在哪儿吗？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带着咒诅离开的，对吗？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和撒来被赶出埃及的时候却带着神的祝福离开的。这个两故事的本质上其实他们都是在悖逆上帝，都是在犯罪。他们其实应该是都到这个亚伯兰和撒来应该受到和亚当夏娃一样的咒诅，对吗？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看到他们得到的祝福，这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和华神他自己保守他自己的应许，以至于使亚伯兰和撒来得到了他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那个更大的祝福。对吗？我们还可以看，就是继续往下看。那么我们在思想说摩西在写亚伯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写给那些在旷野里漂泊即将进入应许之地还没有进入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给他们看的。所以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这个故事，它有很多的相关联的地方。去把那个，你看到没有？在这里都是面临饥荒，亚伯兰一家去埃及了。那么面临饥荒的时候呢，雅各一家也去埃及了，对吧？ 然后他们去了呢，为了自己在埃及过得顺利，亚伯兰采用的办法是隐瞒他们的夫妻关系。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说明自己身世，就是说约瑟说，你们说你们是牧羊，因为埃及人讨厌牧羊人，所以你们就可以跟埃及人隔离开了，在歌山地，就在这里住，你们就可以避免跟埃及人那个打交道。所以他就说，就是说用这种自己想出来的一个办法，使我在埃及过得顺利。然后撒来被抢走，成为法老的奴隶。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成了埃及的奴隶，对吧？后来神降灾瘟疫灾害给法老全家，也在埃及这个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全地降下瘟疫。那么出埃及是亚伯兰的全家一起被赶出来了。那么这个出埃及呢，是以色列带领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了。那么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也都带着财富走，是吧？亚伯兰是法老送给他的一大堆贵重的礼物，那么埃及人的金银就被以色列人带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最后他们的目的地都是要回到了迦南。看到了吗？看到这两个故事的它的非常的类似的地方，对不对？非常的类似的地方。那么摩西呢，写这个亚伯兰的故事，他其实是为了安慰鼓励神的子民，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看不见那个东西，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盼望，对吧？所以呢，他们看到亚伯兰的这个故事，神在亚伯兰这个事情上的作为以后，他们就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还记得神对亚伯兰做了什么吗？亚伯兰自己陷入了困境啊！我们现在以色列人受到了埃及人虐待，但是神拯救了亚伯兰，你没看到吗？神降下了瘟疫，然后让以色列人带着财富从埃及出来，然后神呢，最终把亚伯兰带回了应许之地，他也会把我们带回应许之地。我们的神就是亚伯兰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计划和应许永远不会失败。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故事是一种责备，也是一个盼望。为什么说是责备呢？因为上帝在告诫我们说，不要以为可以用人想出来的办法能够实现上帝的应许。亚伯兰可能在欺骗自己，他说，这都是为了神的应许能够实现，所以我必须这样欺骗，必须的妥协，必须的欺骗。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好像我们比上帝更聪明，好像上帝压根不知道你在自己在做什么，好像上帝需要我们在他的话语，在他的道路以外另辟蹊径来帮助成就上帝的旨意。那么这个又是一个盼望，就更要的这是也是充满盼望的话语，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阻碍上帝的应许。我请大家不要厌倦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一次又一次的会看到这个主题，就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能够阻碍到上帝的应许，即使是上帝的子民也不能。对于你个人来说，这也是充满盼望的话语。你可能会想到，我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你可能会想到，我做了这事儿肯定阻挡了上帝的应许。很遗憾弟兄姐妹，你没有，你也不能。如果你是属基督的，你没有破坏神祝福你的 这种意愿。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神会用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应许来祝福你。所以不要以为你能阻挡上帝的应许，以至于好像是说哦，你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应许是因为你阻挡了上帝。我们来看神应许亚伯兰的后裔耶稣基督，他自己非常明白这条应许之路会带领他走过现实的这样一个落差。蒙受应许承受地上万国的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面临的现实是他的子民不接待他。在但以理书七章所描述的那位坐宝座行审判的人子面临的现实，就是亲自遭受了腐败的犹太法庭的审判，而且定了死罪。他与亚伯兰不同的，亚伯兰以说谎，试图以说谎来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耶稣明知道说实话会断送他的性命，却仍然说实话。蒙应许以铁杖治理万国的那一位，面临的现实却是被罗马士兵鞭打到遍体鳞伤的地步。唯一无罪的人却像罪犯一样被判处死刑，高挂在十字架上。世界的光被悬挂在黑暗的天空之下，这种颠倒公义的事连日头都不忍观看。真要是说谁活在这种现实的落差当中呢，那肯定是耶稣。所以亚伯兰的这种经历呢，指引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受苦。我们需要问的是，当时父神的应许落空了吗？当然没有，相反，第一个复活节就是实现神应许的关键。复活的基督就是那出俗的果，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都必定成就。那么公义颠倒了吗？在人看来是，但是在神看来，神的公义显明了，罪受到了最严厉的审判和刑罚，而罪人却被买赎回来，回到了神的面前。无罪的那一位成为罪身的形状，而我们一切不信的因惧怕所犯的罪都归在了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靠着他的义行，我们这些罪人在神的眼中成为圣洁。基督完美的信心在一切艰困的情况下对神坦然无惧的依靠，现在都加给我们，仿佛这些是属我们的一样。如今神不看我们那些会跌倒会失败的信心，也不看我们经常像亚伯兰一样去选择埃及地不幸的道路，他只看见我们身上披戴了耶稣那蛮有信心的顺服。上周我们是复活节主日，复活在应许和现实之间搭起了一座永远建立的桥梁。基督受苦之后所结出的荣耀的出俗的果实就要在这里显明出来，他以荣耀的形象复活，凡是信靠的人也必照样在荣耀中复活。他升到父的右边，凡信他的人也必复活而进到父的面前。即使是现在，地上的万国也正在归向他的国度。弟兄姐妹们，你和我们仍然住在地上，依然的面对现实的艰难。今天我或许还在专注于思想复活节主日发生的事，但是明天星期一我们要进入到生活里面，教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逼迫。上周我们也听到一些教会被冲的事情，教会筹划好了很多的事工，传福音、门徒训练、儿童主日学等等等等，突然就被迫中断了，不得不重新开始， 或者你只好暂时暂停了。在现实生活里，作为基督徒，你可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不受待遇，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现在的职场越来越卷，你可能得不到升职加薪的机会，甚至遇到公司裁员的时候，你可能是第一批被迫离职的人。在家庭里，你也可能受到亲人的嘲笑、排斥，甚至是离弃。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像亚伯兰一样，已经领受了神又大又宝贵的应许，而且在无数的沮丧中相信这些应许。我们也许像他一样，在试探中挣扎，看不到事工的进展，看不到教会的兴旺，看不见神的作为。恐怕我们和亚伯兰和以色列的百姓一样，看到的是自己的失败，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怎么办？我们是需要抓紧神的应许，并倚靠那位赐下应许的神，仰望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向我们保证，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当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耶稣亲自的提醒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同样要牢记的是，从一开始到结束，一切都是他的工作。即使我们有时候没有能够牢牢地抓住他，他却牢牢地抓住了我们，永远不会放手。总有一天，我们的经验和神的应许之间的落差就会消失，这时候将拨云见日，号角吹响，我们的信心也会显明出来，而且我们将永远在荣耀中与主同住。这时候我们既是神赐福的子民，无论遭遇何等的试炼艰难，都可以确信我们的灵魂是安全无忧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门徒说的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耶稣做到了，最终耶稣建立了教会，不是其他任何人，不是其他任何的牧师、长老、执事、领袖，而是耶稣基督。教会唯独属于基督，因此我们可以绝对的有信心，即使是我们会阻挡一万次，耶稣也会建造他的教会，地狱之门不能战胜他。当然，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躺平什么也不做的借口，对吗？更不是说我们以后就可以不遵从主耶稣的教导，这个是给我们满怀盼望的理由。因为上帝的恩赐和呼召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座城市，在我们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绝对的肯定，神他自己会信实地保守他的应许，他将持续地建造教会，没有任何事，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最终破坏或摧毁上帝的应许，甚至连上帝的子民也不能。上帝会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建造他的教会，祝福他的子民，通过亚伯拉罕的种子，上帝将祝福整个世界。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主啊，我们常常看见周遭环境的艰难，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就常常沮丧。但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定睛于你的应许，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上，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魔鬼撒旦，胜过这世上一切权势的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面前。让我们来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在这弯曲的悖逆的时代，做这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感谢主。 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嗯嗯